以军反击伊朗咄咄逼人，两个女重回加沙，彻底消灭哈马斯。德国总理访问中国，严防中共间谍，防范手法曝光。15岁少年狂斩悉尼主教，过千人声讨，爆发冲突。大陆民众怒敲，杀贪官驱污吏时刻到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7号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单止体现喺行动方面，佢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啊，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试下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意見。伊朗13號晚攻擊以色列之後，以色列軍方揚言必將會反擊。以色列政府已經通知約旦、埃及和波斯灣、阿拉伯等國家，說以軍對伊朗反擊的軍事行動將不會令這些國家受到牽連。美英法等多個西方國家先後勸以色列方面克制，以免戰局擴大。而以色列国防总参谋长哈列维仍然承诺，以军将会对伊朗的攻击作出回应，要令伊朗承担后果。以色列战时内阁亦都同意伊朗作出强而有力的回应，但是要避免引发全面战争。以色列战时内阁亦都同意对伊朗作出强烈的回应，但是要避免引发全面战争。哈列维视察了以色列南部的内亚提姆空军基地。该基地14号凌晨被伊朗发射的弹道飞弹击中受损。他对以军士兵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伊朗想要损害以色列的战略能力，这是以往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我们为铁盾行动做了准备。哈列维表示，以色列很强大，知道应该怎样单独应付威胁，但是面对这么众多这么遥远的威胁，我们很高兴美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正在向前看，考虑将要采取的措施。哈列维随后发表了一个影片声明，说以色列正在评估局势。以色列国防军仍然处于最高水平的备战状态，随时准备应付来自伊朗和他的盟友的任何威胁。以色列战时内阁目前已经讨论了几种反击方案，但是以色列打算和美国协调之后行动，避免引发地区战争或者破坏抵御伊朗袭击的联盟。一位美国官员16号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打电话的时候说，以色列绝对不容许有人向他的领土发射弹道导弹，必须回应伊朗的袭击。在这个月初和上个月下旬，美国批准了对以色列的两次军售，总计出售给以色列25架 F-35 和50架 F-15 战斗机。以色列空军机队目前一共有280架战机，而这两笔军售直接令空军规模扩大了四分之一。即使在跟着下来的反击战，以色列空军战机有所损失，也很快能够补充。 以色列仲宣布拥有称为第二原子弹的杀手锏新型武器作为报复。以色列军方声称将会使用电磁脉冲弹攻击伊朗。电磁脉冲弹是一种高能量微波武器，能够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大量威力，对电子设备造成严重损坏。如果电磁脉冲武器在中东地区首次实战，那将会为人类战争史带来新的篇章，将一种新型攻击性武器推向战争舞台的中心。有报道指出，以色列反击战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当以色列由叙利亚过境袭击伊朗嗰阵，驻叙利亚俄军的几十个防空系统会不会帮助伊朗拦截以色列的袭击？俄罗斯专家科里布科就分析说，俄罗斯认为自己对叙利亚或者伊朗都没有共同防御义务，因此在美国以色列战机打击叙利亚嗰阵，俄罗斯总是置身事外。即使是在以色列跨境反击伊朗嗰阵，俄军不会代表伊朗或者叙利亚击落美国或者以色列战机。俄罗斯会尽一切努力避免卷入地区战争。作为盟友俄方的这个表态，面对以色列的强大压力，伊朗一面腾腾震，一面就放风声话，如果以色列敢作出回应，将会发动更强大的袭击。伊朗参谋巴盖里少将话，伊朗将会动用千几枚弹道导弹发动袭击。不过针对伊朗的强硬说话，专家都认为这么大规模的导弹攻击不是很可能发生，因为这代表伊朗将会动用它的导弹武器负三分之一。另外，在加沙，以色列在撤出大部分部队一个星期之后又重回加沙，为进攻拉法做准备。以色列坚信如果不进入拉法，以色列就无法实现它彻底歼灭哈马斯这个首要目标。德国总理首尔茨近日率团访问中国期间，对中共间谍采取严密防范。德国总理府发言人透露，索尔茨一行启程之前已经接受了有关培训，安保机构要求代表团成员尽量不要携带私人手机和电脑等，携带的空白手机回国之后也都要酌情报废。索尔茨率领代表团4月14号抵达中国，展开三日的国事访问。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府发言人透露，索尔茨和他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在启程之前接受了网络安全训练，并且根据德国外交部、联邦宪法保卫局等机构的建议，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防御措施。德国安全部门警告，中共当局很有可能会采取主动的间谍行为，因此建议前往中国的时候尽量不要携带私人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脑、平板电脑产品等。根据安全部的建议，索尔茨访问中国期间，代表团成员尽量携带不储存敏感资料的空白手机，返回德国之后在必要时应该报废。另外，索尔茨在重庆参加七国集团星期日就中东局势举行的紧急视像会议的时候，一位专程随行的技术人员专门为索尔茨在重庆洲际酒店的房间做了安全处理，以便他能够参加会议，不会被窃听。房间被检查了窃听器和窃听设备，然后设置技术来过滤隐藏电话。今次和索尔茨同机访问中国的随行记者亦都收到德国安全部门的警告。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仲呼吁德国人在中国境内嗰阵，只是使用不连接企业或者机构内部的网络电脑，手机上高亦都只是储存最重要的极少数号码和数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仲要求访问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保持最高级的警觉，并且维持极度的不信任意识。具体来说，在中国期间，重要资讯和储存设备绝对不能够离手。如果存有敏感的资料、手机等设备或者重要文件需要暂时离手的话，亦都必须放在专门的蜂蜜袋里面，以便能够在事后一眼就鉴别到蜂蜜袋是否曾经被打开。德国之声引述情报机关的专家认为，中共政府窥探电子设备的危险无处不在，需要时刻小心。德国总理访问中国，安全防范做到这样的程度，对东道主中共来讲 可以说是极为不给面。另外，索尔茨在访问的时候说，欧洲对中国汽车开放，但是提出三不条件，即是不要倾销、不要产能过剩和不要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专家认为，西方经济大国高层相继访华，北京似是安排一场大戏，而索尔茨面临挑战。实际上，全球都在摸索去风险战略，防范和对抗中共是个无可回避的趋势。澳洲悉尼一名主教15号在报道期间受到一名男子持刀狂斩，酿成四人受伤。澳洲警方16号定调为因为宗教动机引起的恐怖袭击，而且疑凶才只得15岁。由于这宗事件发生时，教堂正在在网络直播主教的讲道，多达2000名愤怒群众聚集在教堂外面，要求带出凶手，并且与警方爆发冲突。15号悉尼亚述基督好牧羊人教堂主教伊曼纽尔在报道期间被15岁的少年持刀狂斩。综合西方媒体报道，悉尼西郊韦克力亚述基督好牧羊人教堂主教伊曼纽尔当地时间15号晚7点进行报道期间，突然被一名信徒持刀上前狂斩面部和颈部，斩人疑凶随即被其他信徒合力制服。悉尼警方之后证实，疑凶只是年仅15岁的少年。新南威尔斯州警察局长韦柏表示，这是一宗涉及宗教动机的恐怖行为，认定是一宗宗教极端行为。该少年走向主教时，对他发表宗教相关的言论。警方认为疑凶在直播时段行凶，不只是意图恐吓在场信徒，也都包括恐吓网络的信徒。韦柏表示，该少年是单独犯案，虽然警方熟悉他，但是没有将他列入恐怖分子观察名单。澳洲警方并未透露更多犯案动机细节，不过澳洲安全情报组织 ASIO 总监贝吉斯表示，定调为恐袭的最基本条件是动机涉及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因此13号酿成6人死亡的悉尼西田邦迪购物中心随机斩人案并非是恐袭。近期西方多个国家的移民政策，特别是对非法移民的宽容，令民间的不满累积加深。今次恐怖袭击触发了群众的愤怒，过千愤怒的群众聚集在教堂外声讨疑犯，多达2000名附近的居民随即聚集在教堂外面。影片中可以听到群众怒吼，带他出来，带他出来，等待警方押解疑凶。中国老百姓对中共的不满越来越公开，杀贪官、驱赶污吏、封路维权事件正在由多处爆发。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媒体紧急高调宣传国家安全的重要性。4月16号，一则百姓声称要杀贪官的影片在网络热传，一名男子在影片里面说，全国的网友、家人、被大小贪官欺压过的人，现在开始了，杀贪官驱污吏的时候到了。他自称是实名举报人习景亭，说千禧县马树山马老哥的案件得以平反，是他实名举报了孙广德、任海、郑清顺等三人。内蒙古古赤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任海现在告到哪里，他安排到哪里。他呼吁现在应该到杀贪官驱污吏的时候，全国老百姓起来共同杀贪官驱污吏。这段影片引起网友的共鸣，纷纷在该影片下面留言说，即使他讲的是真的，亦都很难完成，但是无论怎样亦都为他够胆公开站出来号召大家杀贪官而鼓掌，因为就是这一点在中共国内很难见到。英雄，祝你成功。还有人说，假如世人有他一半的勇气，亦都不会沦落到今日这么悲惨和无能的境地。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他的勇气鼓掌，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向这个邪恶的体制宣战，勇士会越来越多。亦都有人提议应该稍微等一下，期待美国公布中共高层大约300多人在海外的资产真实情况，或者就不需要一个人承担责任。16号，辽宁葫芦岛亦都爆发了针对镇政府的抗议活动， 地方当局拖欠了每月支付给村民的土地征用补偿金长达23个月。多次维权没有结果之后，几百名葫芦岛西中县东大河的村民发起封路行动，封锁了万家镇政府的交通，要求政府立即支付他们的补偿金。面对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杀贪官驱污吏的愿望和行动，中共当局的不安全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15号，中共党媒体又隆重宣传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习近平提出的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但是外界有评论认为，就是因为两百斤，即是指习近平已经感觉到中共政权的垮台随时会发生，所以才会这么重视国家安全这件头等大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